今天呢，焦露要来跟我探讨的一个话题是有关于移民澳洲申请永久居留的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什么样的人会被拒绝的这样一个话题。焦露你好。
吴英好，听众朋友好。最近在 SBS 电视台有一档纪录片叫做 Who Gets to Stay in Australia， 就是谁可以留在澳大利亚，那其中选取了好几个案例，我看了之后觉得非常有意义，所以就是在此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可能知道，焦露不仅是我们的特约记者，他的本职工作呢是注册移民代理，所以呢我们今天除了请焦露分享一下他在纪录片上看到的内容，也要请他点评说想要申请澳大利亚永居身份的华人可以从这部纪录片的案例当中吸取到哪些教训。那我们就一个个来说。
首先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个案例呢，就是我们平时可能也是听的比较多的，叫做配偶签证，对吧？有的时候就是可能真的是机缘巧合，两人会一见钟情，然后呢就是会想到，哎，我给你申请配偶签证，从此我们就可以幸福的生活在澳大利亚了。
那在这部片子中间，这对申请人他们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在这个案子中呢，澳洲公民 Henry 他是经朋友介绍与一位来自印尼的女生 Fiona 相识了，那么两人呢就特别投缘，然后就很快就喜结连理，而且共同生育了两个孩子。那么 Henry 呢就理所当然的为妻子递交了配偶签证，可是呢居然在递交配偶签证后不久呢，他们收到了这个拒签的这个通知。
按说我们都觉得这一对夫妇不但是已经结婚生了孩子，应该说两个人的感情基础啊，或者是共同生活的证明应该是相当扎实的了。
对，是为什么会被拒呢？其实说到的这个具体的原因，居然就是因为表格填写中的这个错误。是因为 Henry 呢，他在与这个 Fiona 结婚之前呢，他是有过几段婚史的。那么对于这个表格中有一个问题是提到，就是你必须填写你之前的叫做 previous relationship， 就是你之前的几段关系。那么他误以为这个关系必须是有婚姻的关系，他就是误以为就是同居关系是不需要提供的，所以呢他就等于说漏填了其中的一段关系。那么按照移民法呢，他的这项错误其实构成向移民局提供了误导性的错误信息，情节是非常严重的，进而就导致签证被拒了。
天哪，那后来这对夫妇怎么样？他们有上诉吗？
对，因为如果是他们不上诉，或者是如果上诉失败的后果呢，就是 Fiona 她是必须在28天内要离境的，那她要回到印尼，这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两个孩子还那么年幼嘛。那么也就是说他们在委托律师上诉的过程中呢，他们也解释了，就是说因为是 Henry 他自己填写这个表格，也对于这个信息自己有一些就是错误的理解，但是最后上诉庭呢，他还是认定就是 Henry 在填写这个表格中提供虚假信息依然是构成了不诚实的行为，但是呢考虑到他们的两个孩子非常年幼，考虑到年幼的孩子就是母亲在这个整个孩子抚养的过程中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的，所以呢还是出于令人同情的原因，就是上诉庭是决定推翻移民局的这个决定，让妻子获得了配偶签证。
哇，真的是为这家人长长的舒了一口气。其实我想这对家庭他们在填写签证的申请过程中间遇到的问题，也是我们很多 DIY 就是自己来去做移民申请的华人他们面临的一些困扰。经常我们就会害怕说我们在填表的时候哪里理解的不对，从而耽误了这样一个申请，或者造成一些你看甚至会被拒签。那焦露，我想问问你，你看了这个案子以后，你觉得我们的华人朋友可以从中吸取什么样的一些教训呢？
对，因为我平时也有接到过一些咨询，他们也会收到移民局的一些来信啊，要求他们解释在签证表格中填写的有些问题可能的确是个错误的，那至少签证官还给他们一个机会来解释，那像他这个案子中根本就没有给他机会去解释了。所以呢我在此就是想提醒大家，在大家填写这个签证申请表格时呢，对于这个不明确的这个信息，自己一定要或者是请教专业人士，要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因为可能从你的角度来看是一个非常无辜的不经意的一个小失误，但是从移民官的这个角度呢，他们就认为你是故意提供了这个虚假误导的信息，所以性质完全不同了，那这个后果也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第一个案例。
对，接下来一个案例呢是和孩子有关，他其实也是在我们看起来也是有值得同情的原因的。他呢是这位当事人，他叫阿米特，他呢是11岁从斐济来到澳洲，已经在澳大利亚生活了30多年，那么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共同是在悉尼居住的。但是在2年前呢，他是因为患有精神和心理疾病呢，他就实施了一系列就是看起来是一些低级的犯罪行为，就入狱了12个月。那
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呢？
他当时是涉嫌了有一些贩毒啊之类的，就是说，但是可能数量还是比较小，但是其实也是整个的这个入狱期间就已经达到12个月了。那根据这个移民法的这个规定呢，他其实是构成这个重大品行问题的，所以呢会被导致取消他的永居签证。
那么他也提出了上诉吗？这个阿米特？
对，他提出的上诉，而且呢就是因为他是刑满之后呢，他必须在这个移民拘留中心去等待这个法院的这个判决。那么在基层法院维持移民局的决定之后呢，他不得不层层上诉，最后呢要通过这个联邦法院来做出决定。但是呢就是在澳大利亚，由于每年因为品行问题被取消签证的人数是相当多的，比方说一般每年是100多个人，但是在2018年居然高达了1500多人没有通过这个品行测试。所以我们可见其实澳大利亚移民局还是澳大利亚政府对于这个品行问题是看的是非常关键的一个决定是否给你永居的一个要点。
这个我想我们华人朋友也非常理解，因为我们毕竟居住在这样一个国家，我们希望放一些品行方面让大家信得过的移民进来，而不要让我们这个社会中间存在一些那么不稳定的因素。我想大家对于移民局的这样一些严苛的把关能够理解，但是反过来从申请人的角度来讲，也许你觉得你做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我们以前在节目中间也曾经提到过，比如说像移民局递交伪造或者是虚假的信息，或者是持旅游签证的时候违反规定打工，再或者留学生没有保证适当的出勤率，或者是花钱买虚假的职位来去办理雇主担保申请移民，这些还有家庭暴力，其实呢都是品行测试时候的重大污点。
对，因为在他的案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和前面那个配偶签证有共同点，就是他也有2个年幼的孩子，对吧？他也有一个妻子，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品行问题，所以移民局就认为他不值得同情。那么最后联邦法院也没有支持他的这个诉求，他最后的结局是被驱逐回到斐济。这个是一个非常惨痛的教训，因为他11岁从斐济过来，他在斐济已经没有任何的家人，所以等于他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讲到的第二个案例，那么就是再次提醒大家品行的重要性。如果通不过这样一个品行测试，所谓的 character test 的话，在签证申请的时候会面临相当严重的后果。
对。
那么今天的第三个案例我们要来讲的是什么样一件事儿呢？
第三个案例呢其实既不涉及到犯罪，那也不涉及到有什么表格填写错误。其实我们就想提醒大家，对于有一些就是证明，大家如果在有签证的这个申请的打算之前呢，最好是提前开始准备。那这个案例是怎么回事呢？他是有一位来自阿富汗的一位男士，他叫拉赫，他是9年前作为难民到达澳大利亚的。那么当时呢他们是因为叫逃离这个塔利班对他们的这个迫害，所以他们是坐船过来的，当时呢也没有携带任何正式的身份证明。那么在当时阿富汗的这个体制下呢，他们也没有任何的可以作为他像类似于像我们讲的这个出生证之类的身份证明的。在澳大利亚呢，他是在墨尔本成功经营了一家阿富汗餐馆，那么生意又特别兴隆，所以呢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热爱这个澳大利亚，他觉得澳大利亚人民也对他很友好，所以呢他是决定申请入籍。但是他在他递交入籍申请之后，他收到一份移民局的通知，告知他的永久签证将被取消。
这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移民局说他没有一份身份证明可以证明他自己究竟是谁，是因为呢，他当时在递交这个难民签证的时候呢，他还没有成年，那么他的家人呢是用了一个他名字的缩写为他递交了这个永居签证，那么他现在要申请入籍的时候呢，等于又出现了另外一个名字，所以呢，他现在问题要证明就是我就是我。
这个好困难。
对，那所以作为拉赫来说呢，他的影片中也说到，就是他等于是说，哎呀，如果我因为这个原因没有办法证明的话，我将被驱逐出境，这个是等于是用一张身份纸来杀人，比用子弹来杀人是更可怕的一件事情。那后来呢，就是在移民代理的帮助下呢，他就向移民局提供了一份他的那个阿富汗的这个护照。所以呢，也就是人生中的第一本护照作为他的身份证明，那么最后就是结果是非常好的，就是移民局告知就是他的身份得到认可了，可以不被取消永居签证了。
这样的一件事呢，在我们大多数朋友看来，也许只有像阿富汗那样的战乱的国家才有可能发生，但是我也曾经在一些华人的论坛上面看到一些朋友给他们的父母来去申请父母签证的时候呢，才发现他们的父母可能是来自中国的农村啊，或者是一些特殊原因，也是拿不到这样一个出生证或者是出生公证，所以呢，他们就在这上面觉得非常挠头，非常难办。那焦露，不知道你是不是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
对，我们也遇到有的签证官呢，他还是比较灵活，他可以说啊，既然是因为这个情况实在无法提供这个出生公证或者出生证呢，我们可以认定其他的，比方说像这个户口本公证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证明文件。但是有的签证官呢，他就会非常的认真，他就说你一定要就是提供你的这个出生证明公证。所以呢，我们也是再次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给父母办理这个签证申请的这个打算呢，就是尽量就是提前一点去准备出生的方面的一些证明。还有呢，我发现就是有的客户提上来这个资料里面呢，他的这个户口本上的这个出生日期和他的那个身份证上的出生日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证件上的出生日期是有不一致的，那可能是有些机构在填写资料的时候就是弄错了。那在此呢，我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这些不一致的地方，应当去及时去纠正，以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没错，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向大家隆重的推荐 SBS 这部独家播出的纪录片，叫做 Who Gets to Stay in Australia? 谁可以留在澳大利亚？这样一部片子里呢，有相当多的一些案例，在下期节目当中，焦露还会继续给我们带来一些分享和点评。那这部纪录片大家如果想要收看的话，可以登录 SBS On Demand， 不管是在电脑上或者是在您的智能设备上面，只要您下载 SBS On Demand 这样一个手机应用程序都可以去收看。而且呢，还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好消息，就是这部纪录片哪怕是不懂英文的朋友，您去收看也是毫无障碍的，因为它是有中文字幕的。那怎么样去收看有中文字幕的 SBS On Demand 的内容呢？也欢迎您登录 sbs.com.au/mandarin 中文普通话的节目网站，可以看到详细的介绍。那今天非常感谢特约记者焦露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话题，也是以你的本行注册移民代理给我们带来的这样一个话题，谢谢你，期待你下一期节目的分享。
谢谢大家收听。